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三上的教训。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我想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自己多多的在主面前啊来读，而且要进入这个实际的里面，因为这里摸到的不是一些知识而已。这里摸到的乃是真正那个属灵的实际，摸到的乃是那个生命的实际。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摸到知识，那这些话给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但如果我们真正摸到这个实际，摸到这个生命的话呢，我想对我们就很有大的帮助。因为这里所讲到的是讲到国度的实际，也是讲到我们在真正进入国度之前，我们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这些生活呢，如果我们没有摸到那个生命的实际的话，我们活不出来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摸到了这个生命的实际，而且呢我们依靠这个生命来活呢，你知道我们就走向这个成熟的地步。所彰显出来的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当然这个生命的成熟是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呢生命成熟的方向所指示出来的就是这几章所代表的。那当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这个生命，而且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而且靠这个生命来活呢，显出来这个美丽的光景，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那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我们必须与主有一个隐秘处的交通，有一个很深的连接。如果没有这个呢，我们就活不出这个样的生命，因为生命是在他的里头啊，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如果我们知道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实际跟主有那种很深的联合，而且住在他的里面，有那个隐藏的生活的话，我们就活不出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一定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操练的。如果我们能够隐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自然的我们就能够活在他全能者的荫下，所显出来的光景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是第六章，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我们有这个隐藏的生活，你不需要努力，自然所彰显出来的向着人就是施舍，向着神呢是一种祷告的生活，向着自己呢就是进食所要发表的。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的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亲近主的生活，或者住在主里面的生活呢，这个生活事实上是一个舍己的生活。如果没有舍己的生活，亲近主所带下来的结果呢就显不出这样的光景。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呢这些话都是向着门徒说，因为门徒必须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所以你看很自然的，就是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一个住在主里的生活，就是一个舍己的生活。只要我们愿意，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向着人第一个我们就看见这是施舍。当施舍不限于钱财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把施舍只是固定在钱财方面，当然包括钱财，但施舍事实上是包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金钱，包括一切。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隐秘处的生活呢，你发觉当你是一个舍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是就愿意与人分享，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乐意施恩，我们的主他乐意降卑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如果我们亲近他呢， 他的性格要组织在我们里面，我们向着人就有份施舍的生命。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不仅仅每天要祷告，而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说祷告跟生活分开来的，祷告本身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是一种我们向着主的一种态度，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与主亲近，而且我们过着舍己的生活，你就发觉了原来父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呢，成为我们最先关心的，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关心到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想到的第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所以就看见事实上这个祷告的生活也是一个舍己的生活，让我们寻求他的旨意，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名，而不是自己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站对了立场以后，当然神也顾念我们，所以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些就跟着而来。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是我们与主，向着主，向着父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就是向着自己，那就是进食。这就是第六章16节所讲的，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近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近视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近视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进食是一件善事，父要报答的。那什么是进食呢？进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见苦难，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见危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属灵方面有很多的重担，这个时候呢，我们拒绝自己正当的要求。你知道食物是我们正当的要求，每个人都需要食物，但是因着我们要面对突然来的苦难、重担、危机，我们把我们原来应当有的这些正当的需要我们放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拒绝我们自己的需要，专心的为着寻求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危机当中变成一个转机，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是一个突破。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进食。所以进食本身的意义其实是一种舍己。进食不是说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要得到神答应我们的祈求，还不是这样子。进食事实上是让我们舍己，放掉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寻求神的旨意，这是进食。所以这需要舍己。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进食会变成一个宗教的活动，是让人来看，或是说呢寻求自己的目的，那就不是正式进食的意义了。所以进食事实上呢是为着要专心寻求父的旨意，所以呢他需要舍己，放下自己正当的需求， 好，按着父的旨意，啊，我们的生命有突破，有长进。所带下来的就是己的衰微，啊，父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让基督的性格、主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那近时我们晓得，在以赛亚书58章也提了一段非常重要有关近时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8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所以你看见啊，他们这些人就是雅各家以色列的人，他们好像从外面来看，他们是天天寻求神，他们好像也乐意明白神的道，他们从外面来看好像是行义的国民，他们也没有离弃他们神的典章，他们寻求问公义的判语，然后喜悦亲近神，这是他们外面所看见的。所以他们在那里进食，但是呢，神没有理会他们。为什么？所以你看见他们仍在求利益，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没有舍己的生活，他们所有外面的宗教的活动都有。所以这一点给我们很深的提醒，你就发觉进食，神是会，神是会祝福的，但是呢，进食跟我们的己还有我们里面的存心非常的重要。进食所带下来的是舍己的生活，进食所得着的乃是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事实上呢，进食是有神的祝福，神要报答的，而且这个进食的带着很大的能力的。所以第六节的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这段一切的恶吗？所以你看，进食能够带下释放的啊。如果我们站对了地位的话，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的都是舍己，讲到基督的性格在这里彰显。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进食的真谛，所以我们后面还有这些话也都很宝贵，不过我们今天就暂时就点到就好了。这里就讲到进食的宝贵， 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真正亲近主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不会遇见危机，遇见苦难重担，但是这时候是我们操练自己的时候，就是按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学习舍己，学习让基督，让圣灵把基督的性格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应当有的享受。这种食物当然不仅仅是很外面的食物而已，就很多我们正常应该的需求我们可以放下来，为的是我们能够更亲近神，能够摸到神的心意，能够舍己，你看就带下了那个医治，带下了亮光，带下了拯救，带下了神的同在。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向着人来讲，这是禁食，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隐藏的生活，这我们需要长时间与主联合连结。也许外面还在忙，我在里面呢，最少就是跟着他呢，是那种深深的联合在一起，住在他的里面。好，接下来他就讲到了一段很特别的话，这段话呢，你会看见，就是从十九节开始啊，他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讲到的一个是一种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所以你就发现啊，原来一个隐藏的生活，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一个与主联合的生活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呢，你会发觉这种信心的生活呢，不是少数人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大概只有那些属灵的人和特别蒙召的人才要过的生活，但事实上呢，这是向所有的门徒所说的话。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过着这种信心的生活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就应当是怎么生活，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孙，属灵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你看见他是走信心的道路的，神呼召他，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要往哪里去他都不知道。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一个隐藏的生活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那首先他就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这里的财宝在原文它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多数的，换句话说呢，他这个财宝不仅仅是钱财而已，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到钱财，但是啊，这个财宝呢，包括了一切人事物，霸占我们的心，在我们心中有很大的分量的啊，都叫财宝。但是你要走信心的道路啊，这些东西你都要对付的，否则你走不动的。所以呢，他这边特别讲到，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是不是所有的财宝我们都不要积，我们都把它发送出去啊，包括钱财所有的，然后呢我们每一天过着仰望神的生活呢，或是我们等候人家来救济，或是等候那个社会的福利，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这里重点在于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积攒财宝是为了自己。我们当然可以积攒财宝，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管家，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如果是一个管家呢，我们是为神在那里 在那里负责的。这个财宝呢，是按照神的需要，我们帮他看管，然后帮他发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人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你就发觉，所有这些我们以为的这些财宝呢，你会发觉呢，都会贬值的，都会毁坏的，都会被带走的，没有办法呢存到永远的。所以他说，你要把财宝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天上财宝积在天上，那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所宝贵的那些东西呢，你发觉不能带到永远去的。那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为那个永远的财宝来积存。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对付这种财宝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所要做的事，他要为的是要释放我们。因为当我们在地上有财宝的时候，有人事物霸占我们心的时候呢，你事实上呢，我们就成了这些东西的，被这些东西捆绑，成了他的奴隶。我们没有办法走属天的生活，没有办法过信心的生活。神是看内心的神，所以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要在哪里。所以神要释放我们，神对我们的财宝讲句实话没有什么兴趣，他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心，因为这些东西会霸占我们的。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一生是走信心道路的人，所以呢，他在地上的生活基本上他的特点是两样，一个是祭坛，一个就是帐篷。祭坛就说出了他是一个奉献的生活，他是与主亲近的生活，他的一生就是把自己不断的献上，不断的亲近主。那向着世界呢，他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不在地上扎根，他不是扎根在地上。那今天神的儿女很多都是住在地上，换句话说，这地对他太大吸引力，他没有办法走前面属灵的道路。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特点呢，就是帐篷跟祭坛，他在地上所过的呢，是一个客旅的生活。所以到后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最大的财宝霸占他的心里，就是以撒。所以神要他献以撒。你看亚伯拉罕后来被带到一个地步，神叫他把他最喜爱的那个独一的儿子献上，他清早起来就带着儿子就走了。所以他实在是神在他身上做的，给了他足够的恩典，给了他足够的精力之后呢，他就走到这一步。当他把他以撒献上的时候呢，那他就开始可以，希伯来书怎么讲呢，他就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他能够为着那一个而活，来走前面的道路。那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们里面的以撒，这可以指着我们的人，也可以指着事情，也可以指着钱财，这些东西呢捆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神事实上他对我们的财宝其实不是感兴趣，他对我们这个人感兴趣，他对以撒其实不感兴趣，他是对亚伯拉罕有兴趣。亚伯拉罕如果肯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呢，那亚伯拉罕就能够看见那有根基的城。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神要我们都看见这一点。所以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然后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的眼睛若嘹亮，这个嘹亮在原文是单一，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要单一，像鸽子眼，或你要只有一个焦距。你让我们的眼睛常常是又看见神又看见马门，所以我们就模糊了。但是呢，我们的眼睛如果是嘹亮的话，里面就光明，这就是清心的意思。所以清心的人他能见神，所以清心的人是里面是光明的人，他能够看见神，他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计划，他走路呢就能够选择对的路。所以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知道真我。这就是眼睛是你身上的灯。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地上，你看我们的眼睛呢就昏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的都是属地的东西。我们的眼财宝如果在天上，你看我们是望着天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看见他的旨意，而且能够朝这个方向走。那你的眼睛若昏花，你知道为什么会昏花呢？因为有两个焦距，三心而已。当你同时看两个焦距的时候呢，你就模糊了。就好像你照相的时候，如果焦距没有对准的话，你看那个照片洗出来就是模糊的，所以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不单纯，所以我们的路就常常走偏，结果我们里面黑暗。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为什么看不到主的道路，看不见主的祝福，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眼睛昏花了，我们在主之外还有财宝。所以你就看见了，这条路必须是一个信心的道路，隐藏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而且它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护照，这是对所有的门徒。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应当把财宝献上，我们要过帐篷祭坛等客旅的生活，这样子呢，你看我们越走越轻省，越走越释放。今天我们很多的拦阻就在这样失败。然后他接着主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对不起，在这里我们看的第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两个 master， 那这个主都是有绝对权柄的，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我们不能同时的有两个主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马门是一个很强烈的主，他是个偶像，常常人把他跟神摆在同样的地位。所以我告诉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知道我们在走这个信心的过这种信心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为生命忧虑，我们常常为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是我们天然的人很容易抓到的。而且你知道，当我们落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们就落在那个极的里面出不来了。所以主怎么讲呢？主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从你自己里面出来，你要出去看，你不要往自己看。我们落在这样光景的，常常一直看自己。他说你要转一个方向，你往天上看。 啊，天上看见什么了？你看见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知道我们的主很特别的，你知道我们常常到外面去看飞鸟，我们看不出什么名堂来，飞鸟就是飞鸟，但主看见了，他看见神在养活他，而我们比飞鸟还贵重，难道神不养活我们吗？而我们却为许许多多的思虑，为寿数增加一刻，为是收出多加一刻，所以他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集荣华的时候他是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了。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人啊，常常被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变成了我们的捆绑。神要把我们从这里面释放出来，然后来走信心的道路。所以借着这些话呢，要来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话，宝贵的啊。他说这些都是外，所以不要忧虑，31节，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就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里的求啊，不是祷告那个求，这里的求是寻求的求。换句话说呢，这里的求要付代价的。他你要求他的国。什么叫求他的国呢？就是让他在你身上掌权。你要寻求这一个。你要花代价，让他在你身上掌权，把你的主权交出去，不要让自己在那里掌权。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需要寻求的，这个是里面的东西。不但寻求他的国，也要寻求他的义。义就是外面的东西，义就是发表生命的发表。所以，如果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确实掌权，在生命中掌权呢，那是他的国。当他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那活出来的就是他的义，那是外面的发表。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寻求，要付代价的。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让他生命在我们身上发表的时候，主说这些都要嫁给你。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结果我们就开始为生命忧虑了。所以对于神所有的儿女，所有有心要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主对我们说要先求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所有这些他都要嫁给我们，这是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们只要有经历过的，我们都知道这话是何等的真实。但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走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们真的很苦，我们常常忧虑。所以他接下来就是，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如果我们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不是代表没有难处，因为难处你一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但是我想我们不能走极端，因为你不忧虑并不代表 也不应当有计划。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误解了，因为忧虑跟计划不同，神没有意思不要我们有计划，但是神可以有计划，但是呢不要有焦虑。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计划到后来呢，我们就开始焦虑了。计划是应该有的，但是呢你不能够焦虑，因为焦虑就不是出于神的，而焦虑才能给仇敌有地位。所以关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他那边怎么讲的。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我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你看，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你看见他是有计划的，因为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做那件事，但是呢主若愿意，所以是有计划，但是呢你不要忧虑，你不要担太多的担子，你不要说我要去做一年做买卖得利，你带下来的到最后呢就是焦虑。所以是可以有计划，神没有意思不要我们计划，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呢不要因着计划呢就带下了焦虑来，这不是神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信心的生活不是说没有忧虑，不是说没有难处，那你一天过一天就好了。神盼望我们信心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连接的生活，这就是一个隐藏的生活。神为什么不给我们叫我们为一年的事情来忧虑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一年，我们想到一年以后的事情的话呢，那我们如果我们不是每天依靠他的话呢，你看好了，我们只为明年的事情忧虑的话，我们不需要跟主亲近了。主是盼我们每一天都跟他联合，这就是隐秘处的生活，每一天都过着跟他亲近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隐秘处的生活，在隐秘的生活中呢，我们从他那里不断的支取他的生命，然后靠这个生命来活。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在主那里，在天上，因为财宝在天上，我们的心也跟着就在天上的话，你知道接下来呢，你就看见了主怎么引导我们走路。因为在箴言23:26那里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话，箴言23:26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你看见当你把心归给神的时候，当你的财宝是在天上的时候，你的心也在天上，是归给神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的心对了，你的路才会对。那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接下来你就看这个道路呢，其实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道路呢，如果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多少时候我们不喜欢的。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喜欢主在环境中量给我们的道路呢？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归给他。如果我们的心真是归给他的话呢，我们的眼目也就喜悦他的道路。没有人喜悦十字架的道路，照我们天然人来讲，但是一个心是归给神的人呢，他会喜悦这个道路。所以有了心对了以后呢，路就对了。 所以这条路呢，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呢，是一个学习顺服的道路，是一条爱的道路，也是一条接受管教的道路，因为他所爱的，他一定要管教。所以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要走属天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要接受管教，要学习顺服。所以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些事情。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知道论断在这里主是非常的主对论断呢这件事情对付的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把一个论断的人说成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论断那么严重，但是主说一个论断的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而我们的天性，讲句实话，我们都倾向于论断，我们不知不觉就论断了。所以走属天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呢，你看第一个神要对付的乃是我们论断，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试探，你知道我们的天性有个试探，就喜欢论断人。你稍微放松了，你就发觉你好容易论断。当你论断的人的时候，你里面是什么感觉？你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你觉得你比人家好，你才会去论断。但是主却说呢，这是假冒伪善的人。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一论断人，我们都要被人家论断。而且你怎么论断人，别人要论断你。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量器量给人。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常常被人家论断呢？很可能我们就是因为论断人。那为什么这个论断这么严重呢？因为论断接下来就带下一个结果，就是定人家的罪。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以你看见了，论断接下来就是定人的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论断看得这么重，我们不知道论断接下来就定人家的罪。那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里面有一种高傲的心。你想想看，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高傲，对自己高，对别人呢是轻看。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灵， 这个灵呢是一种批评的灵，是一个审判的灵。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只要在神的光中看，当你论断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你里面的感觉是快乐呢，还是忧伤？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论断，我们里面很快乐的，我们在讲人嘛，而我们不是一种很忧伤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当我们在论断中，里面是带着一个批评，而不是一种要帮助人恢复人的那种灵。所以如果你想要，所以后面如果你读下去哦，你看啊，他说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啊，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很多时候我们读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说，你要把，比如说你把财物给人家，哦，将来你就有财物给你，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上接下倒在你怀里。但这句话是接在什么上面呢？是接在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要饶恕人。换句话说，如果你论断人，你知道吗？人家要用十足的升斗连腰带上接下流的倒在你怀里，就是人家论断你要论断的更凶。所以这句话是连在上面的，所以还不完全是讲，只是讲到你给施舍这件事情而已啊，包括你的论断，包括你的定罪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论断常常人的里面的灵不对的。那主耶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第8章这一段话，我想我们都熟悉啊，这是关于，就是说，他们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在就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来啊，带到主的面前，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要得到告他的把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在试探主。如果主说把他打死，因为按照律法来讲是把他打死，那主耶稣讲爱讲了半天，你看他们就可以攻击他了。如果主说释放他，那主明显的跟摩西的律法相抵触了，所以他们只把主摆在一个地步呢，左右都不是，来试探他，好抓到他的把柄来控告他。那耶稣却很奇妙，他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主什么也没说，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就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这时候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换句话说，主根本就不屑于理他们，主为他们感到羞耻，所以弯着腰竟然更加不理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定他的罪，他们在论断他，在定他的罪，所以主懒得理他们，为他们感到羞耻，所以根本就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结果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在，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所以主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光。所以主后来这张后面就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 所以当他一说话的时候呢，就发出光来，就每一个人就发觉了，当他们要定他的罪，当他要论断他的时候呢，他们发觉他们根本就自己也不会比他好到哪去，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妇人站在当中。意思就是说呢，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有权利来定他的罪，因为主没有走嘛。耶稣就指下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只有主有资格定这一个妇人的罪，但是呢他却不定他。你看我们常常没有资格定人家的罪，我们在那里定人家的罪，有资格的反而不定。那主为什么不定他的罪呢？因为主想到了哥哥他，想到了十字架，主要上十字架来背负这个女人的罪，这是我们的主。这是讲到我们的主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慈悲。这不像我们，我们多么迅速的定人家的罪啊，多么迅速的去论断别人。所以主叫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灵不对。所以主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看，所以很严重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所以你看见一个走属天道路的人，第一个要学习不要论断人。你知道我们学了几十年还没学会，真的是这样。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我们都会背了，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审，所以你看怜悯呢，有一天当我们在受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跨审的，但是不怜悯的人呢，他受的审判是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人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可以向审判跨审，所以这一点好像非常的宝贵。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帘幕呢？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常常论断人，我们看到人家的一个点，但那个点呢，事实上非常的小，像根刺一样。而我们论断人的人，我们常里面有个梁木。所以只有当你先对付清楚你自己的时候，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然后主就讲了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把外邦人比喻作狗，那什么是圣物呢？圣物就是说能够使我们成圣之物，能够让我们成为圣洁的东西叫圣物。那主在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这是山上的教训说的，因为山上的教训呢，能够帮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他说不要把这个圣物给狗， 所以这些教训呢，你不要随便拿给不信的人去的，因为拿给不信的人呢，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那你左脸要转过来就给他打，好了，你告诉那些不信的人，他就来打你了。所以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那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猪呢？猪是指着属肉体的信徒说的。因为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信徒呢？就是说旧约上曾经把一些动物像牛羊比如说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蹄，它脚上的蹄是分蹄，它也倒蹶，就倒蹶的。但是猪呢，你知道，它虽然它好像外面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呢，它里面没有分辨的，所以呢，它是属肉体的信徒。所以这些属，你看，所有这些山上的教训啊，它是对着门徒说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这些人呢是主把这些话是给他们的。那那些不愿意舍己跟随主的人呢，在主的眼中就好像猪一样，他们虽然有生命，但是呢，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不属灵的。所以他说，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珍珠是特别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因为珍珠我们都晓得啊，它是蚌壳。有沙子进来以后呢，它没有把沙子排出去，它反而分泌了以后呢，把这个沙子包裹起来。当然它有痛苦，但在痛苦长久下来以后呢，这个沙子变成了珍珠。所以这讲到属灵的经历说的。当你听到了这些山上的教训以后，在你身上产生了经历，这些经历呢，你不要随便去跟那些猪，不要丢在猪前，属肉体的信徒。因为他不但不看重，他还把他践踏了，还转过来咬你。所以这是，那主为什么突然冒出这句话呢？他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不要论断人，但是你不能不有分辨。论断跟分辨不同。论断呢，是站在，把自己站在一个高傲批评的立场，来压制人，自己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分辨呢，是属灵的东西。分辨是让我们看见，而且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人家。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站在一个高的立场，事实上乃是站在一个造就帮助的立场，这是分辨。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第十五节那边给我们看见。第二章十五节，属灵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得了他。看透万事在原文就是分辨，属灵的人能够分辨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分辨得了他。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分辨，从属灵的生活来的。所以论断呢是属肉体的生活，分辨呢就是属灵生命的结晶，属灵的分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他又讲了一段话，跟你的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这里提到好多的判断论断，但是呢，他这里面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四章五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这里他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这个论断就是我们讲的不要论断的那个论断。但是前面呢，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在原文是分辨的意思，那就是属灵的分辨。那我被你们分辨或别人分辨，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分辨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分辨我的乃是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属灵的东西，别人怎么讲并不重要。所以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去论断啊，这就是论断了。因为主要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劝我们啊，时候还没有到，都不要去论断别人。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到了呢？就是要等到主来。主来的时候呢，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你知道我们的论断常常是有限的资料，我们所得到的结论，这是我们的论断。但是很多暗中的隐情我们不会晓得的，我们很多人心的意念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不要论断。他因此等到主来，主来的时候呢，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那时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种的分辨也好，论断也好，你知道这是因为，如果你是在是分辨的话，你是在属灵的分辨里面啊，这需要什么？这需要神的光。所以在诗篇三十六篇那边特别提到，在光中可以见光，所以这完全从神那里来的，你不是靠着自己去那边分析。去判断，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一种论断。从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是在光中见光，那是从属灵的分辨；如果今天是靠着自己去思想、去判断、去分析呢，你知道那个就落在论断的里面。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或者我们先看一下诗篇。三十六篇，我这段话我复习一下。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你可以看见，只有在主那里有生命，有光，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光。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是亲近主，与主有隐藏的生活，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他那里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同时呢有光，我们就能够见光。这个光呢能够带进分辨，属灵的分辨，就不论断。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分析呢，那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所讲的。有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来分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节还是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被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点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种情形，一个是用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你看这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光哦，结果是什么？躺在悲惨之中。但如果今天我们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他我们虽然在暗中没有亮光，但是呢，如果你依靠耶和华的名，你就当依靠耶和华的名，障碍自己的身，只有在他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是论断，一个是分辨，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两个的差别。所以不要论断人，并不代表不要分辨。所以你一个分辨的生活，就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但对于那些有心跟随主啊，愿意走主的道路的人呢，因着分辨的缘故呢，你看你第一个你可以得到光，第二个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啊，给人家属灵的扶持跟帮助。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学习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当我们学习接受他的管教，走顺服的道路的时候呢，我想主在这里特别跟我们提醒，一个是论断定罪，一个是属灵的分辨，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好这条道路，这是最起码的。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想这第七章的下一段我们下次再说好了。好，那我们先我们为了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结束。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帮助我们实在是摸到那个属灵的时机，让我们真认识主你那属天的生命，而且能够在生命的经历里面主来认识你的自己。主，让我们只是脱离外面的一些知识的认识，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条路上，在生命中主要紧紧的跟随你。主，让我们学习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一个信心的生活，懂得把财宝能够放在天上，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让我们的心能够定睛在你的上面，能够学习依靠你，而且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学习接受你爱的管教，走十字架的道路，懂得怎么叫做论断，怎么叫做分辨，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主啊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主，巴望我们真的是不断的亲近你，从你那边得到生命，因为生命在你里头，而且你乐意把你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行，因为在光中必得见光。所以我们深深觉得，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说我们何等的需要乃是那个属灵的时机。所以接着你不断的教导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在亲近你过隐藏的生活的时候呢，主有与你有更深的连接，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丰满的充满我们，也让我们里面真的是有基督的性格能够组织在这里面，好让我们所彰显出来的乃是你的义，好让我们里面所活出来的乃是你在我们身上那个掌权那个国的实际。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当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的是懂得怎么样来走这条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说主带领我们脱离一些宗教一些道理一些肤浅的光景，主引导我们走入那个真正属灵的时机，这条蒙福的道路。祝福所有听到主你自己话语的 弟兄姊妹，愿你亲自来成全这件事情。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